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133页第二行，133页第二行开始。经文呢，先念一小段。爱汝等天人之类，苦心慧欲，教令修善，随意开导，授予经法，摩不成用，在意俗愿，皆令得到。佛所由于国义求欲，弥不蒙化。从这开始，
各位老师修主，
这段就是各位如果有讲表带来的话，就看那个甲乙丙丁戊己己这一项，这一项的题目呢叫做奉教得一啊，奉行佛的这个教诲啊，然后所得的这个利益。那么这就是接着上回讲的，上回就是修刹教功啊，修的比如说我们在娑婆世界所修行的啊，跟这个极乐世界比较，再跟其他世界比较。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虽然是很苦，非常不好，但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修短时间，这个修啊就能抵到他方世界以及是极乐世界，抵到很长时间所修的所得的功德。那么上回讲到后来那一段，释迦牟尼佛在提出了那么娑婆世界的众生啊，虽然是能够修道的话，功德虽然那么那么好，但是能够肯修的人太少了。最大多数的众生啊，都是为着满足欲望造那些恶业啊，恶业继续在造，那么继续生死不断啊，整个世界众生都是这样啊。那么讲到那里为止，所以今天接着那个上回讲的，那么解决这个世间这个生死不断三途里边这个容易堕落三途这些痛苦，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呢，就要照佛所讲的这个教法啊，修这个净土法门，然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啊。所以今天开始就讲，接着讲这个哦，所得的利益，这个一共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呢，就是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啊，这个题目叫做慧是信愿皆得化度啊。慧是释迦牟尼佛所教诲的，是呢就是开示的，教诲开示的是什么呢？就信愿呢，对于佛所讲的这个法门要深信，要发愿，果然这样的话呢，皆得化度啊。只要如法的这样子信愿行，一定能够都能够化度，能够受到佛的教化，能够度脱的这个生死。这一条是讲这个的。 里边讲那个信愿这两个很重要的，那个为什么说重要呢？阿弥陀经里边讲，这释迦牟尼佛讲的这部经讲到后来的时候啊，说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众生啊，这个要教化是非常难的呀，这个阎浮提州，我们这个就是阎浮提州的人，阎浮提的人呢，刚强难化，你就是把这个佛法这个道理讲了很透彻，他听的时候也听明白了，但是他一回去啊，又被社会的这些风气啊，这个又把他一影响啊，他又把佛法又放在一边了，他又不信了，就是这样啊。除了外在的引诱之外，内在的又是一个众生，他从无始劫以来啊，染上这个造恶业的这种习气深厚的很呐、这种造恶业的习气就是贪求这个东西，贪求那个，贪求不到就是发生嗔恨的心了。对于这个什么一些的事情道理都不明了，就是愚痴啊。所以贪嗔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哪一个众生都有这个贪嗔痴满满的呀。所以他听了佛法之后，这个贪嗔痴时时刻刻在那里，听了一点佛法，他自己被那个贪嗔痴又把他抵消了，所以这个难信呢。再说的这个净土法门，不一样，普通法门是那要长时间才能修，才能修成功的。那么净土法门呢，这一生就能成就，待业往生就能成就，这个多么快呀！这是一般的讲究普通法门的人，学禅宗的，学这个这个各教理的，其他各宗的，都很难相信呐。所以这样难信的法门，释迦牟尼佛他就为了要度化众生啊，很快就把众生能够度得成功了，他就是把这个法门说出来。这个再说净土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要深信这个不疑的话，比如说普通人呐、那些这个普通法门的教理透彻的很，一般世间的这个学术界的人士，他都很难起这个信心。但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呢，特别要去讲这个法门，所以这个修这个法门呢，心是非常重要的。信了之后，那要发愿，只信不发愿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这个念佛，你无论如何，你再有时间再充裕的人，你也不能一天到晚啊，白天夜里24小时都在那里念佛了，办不到的。那么这个不要害怕，虽然不能够这么这个24小时在那念呢，但是信愿在哪里？信心呢不退，愿力不退，信心一天一天增长，愿力也一天一天增长，这就是净念相继在哪里。那这个是 往生一定没有问题的。再加上这念佛，念佛的功夫，这心愿心这三点是讲的时候分开来讲的。真正时候你这个深信发愿，这个当中就含有这个念佛的这个念头，信念的念头在当中啊。提起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面就含有信愿在当中。实际做起来，这个三者是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各位要了解，我们虽然是念佛不能是24小时在那里不断的念，可是信心愿力在哪里继续不断的话，这就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首先就告诉这个在会的大众，要能深信，要能够发愿。果然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化度，一定能够当生这个往生，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经文了。释迦牟尼佛说了：“吾爱汝等天人之类呀。”这是前面已经把这个在这个世间的众生啊，造恶业，受这个苦报又分的这个现世的花报，那么将来的果报那一类的话，堕落三途那些种种的痛苦，所以佛就讲呢，无爱汝等呐，我看了众生这样的呀。造业受报啊，就是非常哀悯大家。汝等指的是天人之类，天是天道里的众生，人是人家的，天道人家还是三善道还是善道里边呢？那么在三恶道里更当然是更是哀悯的。正坐在堕落在三恶道里边的众生呢，那不用说，佛对那些众生呢哀悯的更是程度更深了。所以佛说无爱汝等天人之类啊，这个哀之后啊，这个佛的哀悯不同于一般人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人道，我们也是人，其他人也是人，我们看见他人呢受了种种的灾难，我们虽然是哀悯他们，但是我们本身的能力有限呢，那只是哀悯而已啊，没有这种能力来替那个受灾难的众生，我们没办法替他们解决啊。佛不是如此，你看哀悯之后接着说苦性会愈啊，苦心是用心良苦啊，佛用的这个为了教化众生，讲这个各种的法门，对哪一类众生讲哪一种法，这个说出来，那么会愈，会是教会，愈呢，那么讲这些道理。一般众生不禁的就能听得明白，这种众生他的这个领悟能力很强啊，学习的这个学习力很好，可以听可以了解。那么有些众生的领悟能力不够啊，那怎么办呢？除了讲道理之外，还要讲比喻，用很适当的那种比喻出来，让众生了解，这都是苦心呐，教令修善的。那么先教众生做什么呢？修这个善业。那么前面讲这个无恶无少无痛， 每一个每一烧通之后都要讲那个一善业了，叫这个修善。那么这就是讲这个修善的重要。那么学佛当然是了生死啊，了生死那个正功夫啊，先要修善。不修善的话，那个正功夫，只凭那个正功夫啊，那个用起来这个不能够着力的。要能够着力的话，必得要有修善业的这种基础。这过去讲经的时候常常讲啊，这个造恶业，那个人品都坏了，他要成功修道，成功得了吗？历史上曹操、王莽，这都是造大恶业的人呐。曹操、王莽虽然是读历史的人都知道他造恶业，但是在当时。这两个人都是假装的很好啊，尤其是王莽啊。王莽他是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周公，他要学周公啊，周公圣人大家知道啊，孔子都非常敬佩的。这两个人将来都是后来都是要篡位的。所以我们老师讲学佛了，没有是过去已经成立佛成佛的人，没有一个佛的是曹操佛，没有说是王莽佛。这意思是说，你像王莽、曹操这样造恶业的话，他怎么能够成佛啊？那必得先要修这个善业了，造了很多很多好事情，人格啊，这个品德都很健全了，然后这个道啊，他才能够修啊。所以这里这个佛在这里啊，他用心很苦，用种种的这个教化这个道理，比喻先教众生来修善业。善业之后，随意开导授予经法，目不成用啊。然后随着这个已经修善业这些众生啊，随着他的这个根基一啊，一是适当的这个按照他是什么根基，就基一啊，这个随着他的这个根基的话来开导，把佛法来开示给他。导是这个慢慢的这个引导，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这样呢授予经法了，就是把这个经法授给他。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每一次那个这个法会当中对大众啊讲的佛法，这个大会当中后来有佛弟子用文字记载下来，这就成为经了。法就是佛法，那么把这个经法授予众生，授予这些个什么根基，就授给他什么样的法，一受给之后，众生接受了，莫不成用啊，就是指点那些众生啊，这个没有不成用的，成字当这个受字讲，我们一般讲受用，这是那是在这个三国时代，在魏家那个时代是翻译的，这文字叫成用。那么就是说无论哪一类众生， 只要一听到佛所开示的这个开导的这个经法了，都能以受用，得到他的受用。在意所愿，皆令得到啊！这个众生也接受了经法，佛所开示的这个佛法，在意所愿呢？这个在字，在什么？在这个意，就是心里啊，就要把这个经法放在心里。中国文化，你看那个曾子啊，是孔孟当中这个大弟子，曾子写这个《大学》了。《大学》一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勤勉，在止于至善。”你看，每一句话就一个“在”字啊。人家研究这个经，很容易就把这个在字就忽略过去了。这个在字是加这么在字干什么？那这个字特别重要，不重要那个经里是一再出现，一再讲啊。在意不在意啊？不在意的话，这个事情无所谓的，只要一在意的话，那事情就重要了。在意就是说你这个佛这个法教给你的话，你受接受下来啊，你就把这个法放在心里边，不要失掉了。那就是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佛法之后，我们随时无论在什么地方，随时随地啊，我们心里就有佛法。那这个才是佛教徒啊，遇见任何事情把佛法放在一边，想都想不起来，只是跟社会一般人一样的，那跟不修佛又有什么不同呢？修佛的人就是随时我们佛法在心里边呢，遇到任何问题来的时候，佛法就帮助我们解决啊。人祸这个任何这个灾难也发生的时候，不修佛的人这个就不行了。修佛的人这个在意这个，我们心里是全心全意的在里，这有佛法在那里，佛法这个时候就管用了。在意所愿呢，愿字重要。佛法在我们心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开示的讲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讲这个教理，讲的这个方法，我们都存在心里边，我们就要发愿，这个愿力始终这个都在心里边。一天一天的增长，这样的话呢，皆令得到啊。哪一个众生一学佛，这样学的话，他都能够得到皆令佛啊。这个令是佛，主语是佛了。佛说啊，能够这样的，我都叫他得到，都能够使令，都能够叫他，令他能够得到，得什么道啊？就这个六道来，出六道来讲，很快就能超这个脱离这个六道啊，六道轮回、生死轮回就能出，就是脱离啊。那这一生就能待业往生，就出了六道。出了六道的话，到极乐世界也很快，一生就能够成佛。这就是佛讲的开示净土法门，只要大家受用了，把这个法门呢放在心里，时时刻刻放在心里，不要忘记发这个愿，愿力是无论如何这个愿力不能退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清清楚楚的，我就叫他得到，皆令得到。 所有虑国意求具弥不蒙化。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叫众生啊了解一个事实。这个什么事实呢？释迦牟尼佛说啊，佛凡是到哪里有旅啊，有是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啊，佛哪里都去。旅呢就是我们一般人走路的时候，你脚走到哪里，就是你这个就走到哪就旅了，就是旅行的意思。佛所有旅是所到的什么地方呢？包括一个国家啊，或者这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县，邑啊，就是古时候叫邑，现在是一个县一个市啊。还有这个丘呢，丘比这个县市还小一点啊，一个地区叫做丘。那么聚是一个聚落，一个村庄，凡是游人的这个有居住的地方。那么不论这个地方大地方小，凡是佛所到那里的时候啊，弥不蒙花了，弥当五字讲没有不得到这个教化的，蒙也是蒙受的意思啊，也当被子讲都是啊被佛所教化的。我们要这个这几句话我们了解，就是说佛到哪里啊，哪里的众生呢都能得到佛法的好处啊，受到佛所教化的这些好处啊。这个佛也曾经讲过，佛要这个度这个有缘的人，没有缘的话，佛就把这个法说出来啊，那个因缘没有成熟，这些众生听不进去的，没有这个因缘他听不到的，也见不到佛。所以凡是能够见到佛啊，听到佛法，这个因缘不是偶然的，必是一定是多生多劫以前他就跟那个佛法结了这个深厚的因缘，所以在这一生呢他能够看到佛啊，接触的佛法。那么这个佛在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印度那个时候，能够见到佛的人当然很多了，也不是说印度那个时候所有的众生都能见到佛了。有的可以想的话，能够见到佛，没有福报，没有生活因缘是见不到的。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不必说我们是见不到佛了，见不到佛，可是中国人，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族啊，中国的人的是福报是大得不得了的，到中国来，佛的这个正法的这些高僧，哪一宗的这个大德高僧都到中国来的，四大名山这些大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都是到中国来的呀。佛的这个律善现律，那是也到了中国来，经律论这个三藏都是到中国来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受到这个佛法这么深厚，这种福报啊，的确是你要说啊， 能够有这样的深厚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因缘，福报你说是说啊，说不清的。那么今日之下，我们说是要能够尤其是接触到净土法门，这是更了不起了。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跟前面所讲的佛啊，叫我们要一定要是在意所愿呢、啊，这个信愿、深信发愿，一天一天要增长。增长由这个愿力，我们提起这个佛号啊，这个佛号这个一定能够念得好。由这个信心，由这个愿力在那里，这一句佛号就跟一般人不同的，不蒙化。虽然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说大家都能够蒙化，释迦牟尼佛。实际上他是离开世间的，哪里离开世间的？没有离开世间。要不然的话，那个智者大师在定东啊，一看一入定呢，他看见这个灵山一会还在那里呀、啊。释迦牟尼佛跟那些大弟子、那些大菩萨还在灵山，那个法会还没有散呢。所以现在我们有好多莲友到印度到灵山里看，那个一种灵气还是在呀、啊。如法的来修持的话，释迦牟尼佛讲的话皆令得到。佛他怎么令啊？佛以他的这种智慧、这种道德，以他这种能力来令大家皆能得到啊。这第二段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讲啊，只要依照这佛的所教的这个去实行的话，所得的一个好的现象，这是什么好现象呢？天时和顺呐、啊，就整个的这个所得的这个好的这个，前面叫花报嘛，花报果报，就个人讲的话啊，有花报有果报，就这个整体来讲，共业来讲，也有花报果报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能够风调雨顺啊，社会上一团和气，非常和谐，这是共业，就是一个花报。那么下面这一段，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天下和顺，只要这个佛法在世间呢，信仰佛法的人照这个佛法这叫修的呀、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法来修的话，这就天下太平。和是和谐，顺是一切是顺利。那么这个天下，那个是翻译这部经的时候，中国大陆那就是个天下了。那么天下就是就是一团和气，日月清明。日月清明是什么呢？只要这个人事方面呢、啊，人家一些的这个都是和和气气的，这个自然界呢也一切都正常，这个太阳什么时候出来，月亮什么时候出来，它就是一切正常啊，清明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是啊， 月亮就是明月，古人讲这个说是这个时世间法不好，就是月上是被这个乌云呢，被这个黑云呢把它遮蔽蒙蔽起来了，这个月亮显不出来了。这人家做文章做诗的人呢用这种方法表达。那就世间大乱的话，日月无光啊。世间不乱的时候，天下太平的时候，日月才是清明啊。这是讲这个能够世间日月清明，天下太平，信佛的人多才是这样。为什么呢？信佛的人多啊，大家都会造善业的，不会造恶业的。万法唯心，表现出来的共业自然就是这个现象出现的。生于一时，灾厉不起，那么这个风雨遗失啊，这个该有风的时候就有风，该有雨的时候就下雨，不会有什么大风啊大雨的这些灾难，不会有的。那么就风雨遗失，应时就会有风雨。灾厉不起，灾是那种种的这个天灾，这个灾难。厉呢，这个字是一个这种病啊，生了病的叫厉啊。这个厉字的时候呢，不是普通的这个病。那么在古时候，常常有那种的这个那种这个流行病，流行什么呢？这是传染的。这种病一发生的时候啊，传染的非常快，那这叫做厉啊。那么现在也有嘛，现在这个一般的是那种哪一种的流行病一来的时候，也是传染的很快嘛。那么在这个真正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啊，人人心里都是都是向善的，这个灾厉就不会起来的。灾厉不起，这个道理稍微我们要解释一下啊。那么我们看现实的例子，凡是招来这个天灾这种疾病啊，人为的因素不能说没有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一次那个前些时候啊，发生那个大水灾，那个山上那个大石头那个叫做土石流啊，村庄就被掩埋起来。你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你山上不是滥垦滥伐的，树木不把它砍掉的话，你哪也不会这么严重啊。固然是天灾你人为的因素也有啊，这是一个。再讲的是病啊，这个病现在的疾病，你医药这虽然是发达了，但是有一些病啊还是没有那种药治疗的。一种艾滋病，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艾滋病一传染上的话，那个现在哪一个医生他说我能够把艾滋病治好，谁敢说啊？无药可治的。但是这个艾滋病一染上的话，它就是传染性非常快。开始那么到现在是没话讲，有很多是冤枉的了。无限当中是这个，你比如说在医院的那个护士给那个病人注射的时候，不小心那个针头是戳破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就染上，这是冤枉了。那开始这种病怎么出来的？那就是这种男女的 这种这个不清楚，没有理啊。中国讲的这个固有这个道德，讲这个这个礼教，讲这个无伦的这个人伦的关系，守得很清清楚楚的，那个这个病不会有的。那就是外国那些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这个，没有受过礼教的这个这种教化的人，他才发生同性恋啊这些这一类的话，才有这种毛病出现的。这个病一出现，你看看药能治得好治不好？好了，现在在各国里边，彼此这样的传染，对将来呀，人口这个出生率那么多，死的也多，这就是灾力不起啊。那现在这种灾力，想想看，人要是修善，善什么呢？中国文化就是讲究无伦的，不讲无伦，否定的这个礼乐，那这些灾力怎么起来？他知道都不知道。懂得这个中国文化，懂得佛法，才知道万事啊有结果，必有它的原因呢。学佛的人多，学中国文化的人多，人人守住这个礼，讲究着无伦道同，社会一切人与人之间都有这个秩序，这种灾力就不会起来的。三规五戒，这是基础，守住五戒的话，这种病怎么会有啊？五戒当中是在家的这个有家庭有夫妇，就是夫妇关系戒邪淫呢，守得住清清楚楚的话，这些病啊没有不会有的了。所以这是佛法照这样多的话，这是灾力不起。佛讲的话，在什么时候他都是这个真理是推翻不了的。第三段就是，只要这个学佛的人呢、依教奉行一个国家大多数的国民都要照着佛法来奉行的话，这个国家国泰民安，大家都是这个得到安宁。国奉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风，这个国家呢这个很丰富。什么丰富呢？比如说古时候无论是中国是在印度，农业啊，以农是立国的啊，农业时候这个农民的这个年成好，都能丰收了，这个国家全国老百姓农民都是丰收的，你这个国家就是国丰，财富就很丰富。那么国家都是这样，财富很丰啊，民老百姓自然就能够安定。这个时候呢，兵戈无用啊，兵，这个兵是就兵器来讲的武器，古时候有种种的各种武器，但是这个兵字呢是一个各种武器的一个总称。后来呢才说是就人来讲，人呢是去这个当军人啦，那叫当兵啊，指人，那是后来的。原始的这个兵字就指的是兵器，这是武器。 那么兵是涵盖所有的这个武器，还有叫戈，戈是武器当中的一种，国人叫干戈啊，那么这些只要是国风民安呢，这些兵器啊就没有用了，无用武之地啊。对于国内来讲，社会都是非常安定，也没有什么强盗，没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叛乱的也不会有。国外呢，你这个国家很强盛的，外面也没有人来，谁敢来欺负你啊？也没有敌人来侵略。只要你这个国家有道德，国家很富强，外面的外患也不会有的。所以兵戈无用啊。反过来讲，一个国家了又是这个武器，又是那个竞争的这个发展，这个武器发展那个武器，好了，你这个从这个就看出来，你国家不会好到哪里去，就证明你这个社会不会安定，内忧外患就很多。他这个时候兵戈无用，你想想看，兵戈一有用的时候啊，不是老百姓的好，老百姓是就是受灾受难都是老百姓的。老子也曾经讲，大病之后必有凶年呐。大病之后发生了个战争的时候，发生了个这个灾这种兵祸之后，必然有凶年，凶年就是没有收成啊，所有的年轻人都投入到战场，死的死，亡的这个逃的逃，就是不能回家，那个还谁来种田呢？兵戈这个不是好事情。中国自古以来那些文人那些这个诗人呢，没有一个不是反对兵戈的。那么在这个你的国家信仰佛法，讲究这个道德，国风民安了，这个兵戈自自然然不用了，不许用了。兴人勿修礼让啊，一般认为你这个经里面这边讲释迦牟尼佛这一讲，好像这是种理想嘛，事实上能不能够办得到啊？而且从这个中国也好，外国也好，从这个历史上看了，的确是哪一个时代没有战争？国与国之间，国内的这个内战，国际上的战争，每个时代都有啊。问题就是说，不是佛法讲的不对，而是这个世间众生这个造的业太厉害了，他不能够相信佛法，不能够照佛法这么做，所以这个世间这个兵戈就在那里用啊，战争灾难在那里没有断呢。果然要用的话，用怎么个用法呢？下面这两句看看吧。崇德兴仁，崇是这个推崇啊，崇敬，崇敬的是什么呢？崇敬的道德，道德重要啊。德从哪来的呀？德是从人的本性里面出来的，如如不动，一动呢怎么呢？要起作用了，本性就发动了，本性发动，凡夫众生本性一动啊，一动它就无明就起来了， 他就于是就被无明染上了。这个德这个字，你看看德字现在这个字啊，左边有个双人边，有个边呢、啊，有两个人的边呢、啊。古时候这个德字啊，没有双人边，就是右边这个字。这个字你看，上面是个十字，中间那个不是四字啊，而是这个人的眼睛啊，这个象形字是给人的眼睛一个目啊，十目所视，中间那一横，一横是那个写成那个字，那是一个弯过来的隐秘的地方，当隐藏来讲，十目所视，你什么也隐藏不起来，那叫直字，很直，很正直的直字，直心呢、啊，下面是个心字啊，直心就是德，怎么是直心就是德呢？中国这个字啊，你把这字这个语言的意思一认识之后啊，就是个古人造这字，实在是懂得道理。那么本性如如不动，本性就是真性，一起作用的话它就动，动的时候这个心呢、啊，不会被无明所染的，还是保持那个本性不变更，不会变化的，也就是说不会受污染的，这叫直心，这就是德。所以佛家那些高僧大德常常讲道场，什么是道场啊？直心是道场，保持我们这个理性，我们这个本性不变化，这就是道场，这就是德。人人都是冲进自己的这个本性里面发出来这个德了，守住这个性不要变更了。德是内在的修养，人呢就关怀天下的苍生，天下的众生，我们对于任何的众生，人道的众生，三恶道的众生，天道的众生，我们都要关怀他，这就是人呢、啊。把这个人能够兴盛，能够推广开来，繁星起来，凡是修佛的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照着这样去做，重建这个直心，重建这个德，能够把这个人这个仁慈啊，中国文化讲人，佛法就慈悲呀、啊，把这个仁慈向外面推展，这就行。不修礼让啊，悟修就是实际上的来修的佛法，照这个佛法，不是口讲啊，我修啊，行为不改，心理不改。那修什么了？悟修就切切实实的那个，跟做事情那样，从事实务那样去做啊，脚踏实地的去修叫悟修啊。悟修的开始，并不是说讲那些那很高深的叫人家办不到，这个人人都可以办得到的。办什么呢？礼让啊，礼让这个。人人都会，都可以做啊。礼什么呢？礼是即，我们中国文化讲这个，讲个无伦，守住这个无伦，人类这个人世间这个一切的人，从家庭到社会这个秩序就不乱了，不乱它才有天下太平，一乱的话怎么会太平啊？无伦。佛家呢，无戒，守住无戒就是无伦， 也讲这个孝悌忠这个之道，这个都是有的。那么礼的这个最重要的讲无伦，讲这个无戒，这个让字啊，礼的根本什么呢？礼的根本并不说啊，我讲把这个礼的这个一条一条说出来，要求对方，不是的嘛。佛家讲这个戒律，也不是要求人家来守戒啊。戒律也好，中国讲礼也好，都是自我要求的，要求自己的。要求自己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处处让人家，不要跟人家争夺呀。我们自己一让的时候，一让的话，让一步海阔天空啊。我们无论在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退一步想，我们自己让一步的话，那是整个这个环境就改变了。所以这个礼让非常重要。我这一段就是啊，只要照着佛法，明了佛法，照这样修啊，个人修有个人的好处，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来修的话，这个共业就有这样的好处。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为止。